大家好。哦，对，早上好。哎呀，我不熟悉啊，这讲到的这件事，应该是主日平安才好。啊，主日平安。啊，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低头祷告吧。主要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我求你喂养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有所得着。主啊，我求你保守我的口，让我所说的都是合乎你的旨意，合乎你的话语。主啊，我求你与我们各位都同在，让我们在世界的这一生命当中，可以荣耀你，可以活出来你话语的这些教训。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哇，特别感谢今天领事的各位。特别喜欢你那几首歌，所以好开心。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一下，就是一些关于神国的子民，就是说我们做神国的子民，那这到底是怎样的意思？这什么话语里面经常会讲到天国，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还是我们是神的，属于神的国，我们不是属于这世界？那当神的话语这样子去讲的话，它到底是指的什么？我们怎么可以活出来这些原则？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一点点关于这话题的一些经文。我自己就是快十年前来到美国就是来读本科来到美国这边。当时2011年的美国跟今天2021年的美国真的是完全是两码事吧，真的是两码事啊，好像国家也并不是进步，而是往下坡走啊。对我来讲特别今年的一些一些现象确实很让人很心痛，但感谢主，因此我就开始考虑，我就开始思想说，那因为我是美国国民啊，我现在普通话还会一点点，但那并不等于说我是中国国民，可惜他们不愿意那么容易的让我当中国国民，我还是得找个签证。但让我开始思考说，那我到底该把我的心放在今世的世界上吗？还是在永恒的我呢？所以我想先看一下新约圣经，或许是第一次比较详细的去描述说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一段经文，不是第一次，但算是头几次当中吧。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要是手上有圣经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去翻一下。这就是耶稣的不是最后一次的祷告，但是他快要被捕，快要被钉死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们祷告。在路加福音从整个第17章，大部分都是记载耶稣的这些祷告。我希望我们可以先从第13节开始说，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7章，从第13节开始。这也可以保证我可以在这一刻的讲道当中有成圣的机会，没有读汉字，让我可以谦卑下来。现在我到你们那里，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把你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这段话就是耶稣他快要走到 他快要去，不，他还要去克马尼院，以后他就要被捕。再过可能不到12个小时还是10几个小时，他就要被拉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要讯问他，要说你是否是君王，你是否是国王。我们刚读的那一段有一句话，在第十四节，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我经常觉得圣经里面有两种真理，那我一说这句话可能大家都大吃一惊，觉得我要讲什么后现代主义还是什么相对论还是一些胡说八道，我不是讲这一套的。但有一些就是理论上的真理，有一些就是现实上的真理吧。那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语，那个理论上的真理跟现实上的真理总是完全的一致的。当然我是学理科的，经常我们的那些理论跟我们的实验的结果有冲突，因为我们或是我们的理论或是我们的实验有问题。但神的话语不一样，神的话语他说了一次的理论，他所给的现实也是一致的。这一段话里面耶稣说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然后再过了不到24个小时，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对比拉多所讲的这句话可以说就是现实的真理，我们做神的国民有怎样的一个现实的真理，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影响，有怎样的应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6节，这算可能更加有名的一段。比拉多已经问了他说他是否是王，他就回答说，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要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不属这世上的。当耶稣说出这句话来，他已经清清楚楚，他等一下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一个世俗的眼光来讲，你说神的独生爱子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够比这个更加残忍、更加糟糕、更加令人担心的一件事。难道在这一时刻，耶稣的门徒们不应该站起来尽量想去救他呢？但耶稣的回答是，他没有说，哎呀，真可惜，我的门徒们胆子太小，而且真的有点没信心，没有来救我。虽然他们确实胆子小，确实没有信心，确实没有来救他，但耶稣他所重视的不是这一方面的事情，他所重视的就是说，哎，这不重要，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经过非常非常残忍的痛苦。我们刚过的周二和周五的受难日都是纪念耶稣所经历的这样子的苦。等一下他在十字架上也要与父神隔绝，但耶稣所担心的，耶稣所重视的还是说天国会怎样。因为在天国里面，他要战胜死亡，他要战胜魔鬼，他要救赎整个人类。哇 ,OK, 当然大部分的人还要下地狱，但他要为整个人类赎罪吧。那才是他所重视的，那才是他所关心的。所以当他说出来这句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不是讲一篇理论，他不是讲一篇好听的道理，他是讲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现实。我发现我们一般会特别担心我们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例如在2020年2月份吧，我们可能都很担心武汉那边疫情泛滥怎样，哎呀，那个死亡率有多高，有多少人得到了疫情。我的话我也买了一些口罩寄过去，然后就发现哎呀糟糕了， 早知道还是自留给自己。当时不懂，当然寄过去。但我发现我买那些口罩的时候，哎，好多都已经买光了。我找到了一些，我买了，我带到前面去。那边说，哦，对啊，好多人过来买，听说好像中国那边有什么疫情还是怎么回事。哎，我才不管。我听他这样子讲，我发现，哎，对啊，我身边的美国人都不管，一点都不管武汉所发生的事情。你到了四月份，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关心疫情了，都很重视疫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别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没有两样啊啊、今年的一月六号，好像在总督就是有一些比较糟糕的情况。我记得那星期天，有一些人上来要给见证。啊，牧师也提到，啊，好像也放了一个小影片等等，都很担心。最近刚过的几个月，在缅甸那边，好像是缅甸，但我不一定那个是否是正确的词。在缅甸那边，在之前的 Burma， 有更加惨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政府基本上被倒塌了，啊，好像现在军队就已经掌权了。经常有人上街，好像已经有几百人死了。具体的情况我没有那么关心，但我发现虽然缅甸那边那么糟糕，没有谁上台为此而给见证。好像牧师好像也没有提到。我敢说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连这件事情都没听过，没有去担心。为什么呢？ I really don't care about Myanmar。不管那边的情况，那边要是有整个国家都倒塌了，怎么怎么样，我为什么不担心呢？我不是缅甸人，我也没去过缅甸，我也不认识任何缅甸那边的人，所以我就不担心那边的事情。更不用说阿塞拜疆和 Armenia 最近战争了好像六周，然后一边得胜了，怎么怎么样，具体我也没有去关心。为什么？因为虽然那边的人很在意，很在意，我们这边不在意，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们也不认识那边的人。一方面，那个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心，我们不重视那边的人。我先不讲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个国家，我们不属于那个国度，我们的心不在意。那个国度，我们的心不在意那边所发生的事。同样，当主耶稣基督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对他说：“哎，我有治死和救你的权柄，你怎么不更加在乎我的看法？”耶稣说：“哎呀，这个权柄其实是神所赐的，而且我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我在意的。我在意的是说，等一下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忍受我跟父神隔离，我要忍受我这位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成为罪，我要忍受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魔鬼的整个一个国度倒塌了，因为我要救赎整个人类，这是我所担心的，这是我所重视的。”你这位小小的一个什么罗马的一个什么官，你所做的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值得我的门徒们过来想救我，因为在这一时刻，当你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属灵上的国度当中，我就得胜了。当然，耶稣没有讲的那么多，他才说了那一小句话。当我们开始这样子去考虑，起码我这一面吧，我看基督耶稣这样子，我看早期的使徒们，他们被拉到祭司长面前，祭司长说你不可以再传福音，他们说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继续。传福音被鞭打了一遍，出去继续传福音，被拉到监狱里面，有一些死了，还是继续传福音，最后被分散在各处，继续传福音，继续受逼迫，最后除了约翰以外都宣道。有可能约翰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宣道，好像没有啊，其他的都宣道。我觉得很容易让我感觉吧，哦，属天国的人就是那些厉害的圣徒，我这个普通的基督徒， 我住在美国这边，去上班还是上学？我还现在算上班吧。我回来，我吃一顿好吃的饭啊，以后看一下 YouTube，好像我跟这个神的果好像没多少关系。但当我们回到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7章，他怎么定义说这些属于他的人是谁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7章第15和16节，第17章第15第16节，我就是主耶稣，不求你就是父神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以后到第20节，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当我看这段话之后，我开始考虑说，那你该怎么成为？你怎么变成天国的子民呢？我知道，可能我们当中很多都挺熟悉，说你怎么成为美国居民，你怎么成为美国公民，这个过程啊。那你怎么成为天国国民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2章第19到第20节。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19到20节，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做就是奠基石。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就是跟以弗所人来讲，因为以弗所那边都是外邦人，他跟他们说，哎，你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属于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之前基本上就是犹太人才是属于神的，你想当你想跟随主的话，那你就要成为一个犹太人，挺麻烦的。但他说，哎，你现在有这样子的机会，你之前你就是外邦人，你就是外在的人，你不是神的国的人，但你现在因为耶稣的缘故，你就可以来当做神国的人。他说，你怎么成为神国的人？就是你信主就那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听到我们所讲的，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国。他没有说，哦，你要为主殉道，他没有说你要当全职释放，他没有说你要去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他说，这就是你的子孙。就像我怎么成为美国人呢？我就是出生了就够了，我啥也没干。对不起大家，我就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他说，你成为神国的子民，就是你重生的那一时刻，就是你重生的那一时刻就够了，没有什么更多需要做的。但当你成为基督徒，那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你就不是世界的居民了。就像那些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据说他们回国的时候，其实据说他们拿那些签证拿得很容易，我好嫉妒。但他们还是得拿一个签证，要是他们回国的话。同样，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我们就不是属于世界了，我们已经变了，我们已经换了另外一个职分，我们不再属于这世界了。所以所谓的一个世俗的基督徒，圣经好像没有讲到说，哦，可以有这些世俗的基督徒，好像这是我们变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说，哦，我们可以一方面当做基督徒，另外一方面还是跟世界合而为一的，好像圣经没有这样子一个念头。在圣经的话语当中，他说，当你与主耶稣基督已经合而为一的话，那你就跟世界已经隔离了，那你就跟世界已经做敌了。有可能特别在美国的话，因为美国你成为基督徒并不等于说大家都马上骂你，想要杀你还是怎样，好像大家就觉得，哦，你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可以信任的比较文明的人，那你就是基督徒了。特别南方北方就不一样，但起码南方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但 但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在我们原来的生命当中再加添了一部分，反而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献给主。我们之前所重视的，我们之前所追求的，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追求的，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重视的啊。那我还得补一句话，这并不等于说 OK， 那我们就不用再多做居民了 ，OK， 那、不用再做这个世上的国民 ，OK， 那我们就不用交税啊、不用听法律就可以乱来，根本不是这一句话，也不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没有什么责任，我们当然还对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是有责任的，我们还是对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有责任的，啊、这都是啊、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我们该怎么去活？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这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怎样的一些应用，有怎样的一些影响？我们还是回到约翰福音再看一遍啊，耶稣最初怎么去藐视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在约翰福音第17章，我又要翻过去，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先从第16节开始吧。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所以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界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界上去。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那这一段话非常丰盛，非常深刻，有很多我还不明白，到底耶稣基督与父神合而为一，跟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一件事？这我还不懂，这我还不明白。但这一段挺清楚的，第一方面是说，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的话，它的一个用处，它的一个可以说比较实用性的真理吧，就是我们要怎么做见证给周围的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腓立比书吧，腓立比书可能讲的更仔细一点吧。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一小小的一段从第14到第15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5节，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其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摘，纯真无瑕，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美好没有瑕疵的儿女，不是美好瑕疵的儿女，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像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在这段里面，保罗就是跟腓立比教会提醒他们一下，说你现在虽然不属于这世界，但你还是在世界当中，当你在世界上做神国的公民的话，那你就是在世界上发光，你就是在世界上做见证。我们信主之后，神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呢？因为你要想，我十岁左右，那我好像我九岁快，那我已经十岁的时候，我就信主，真正的成为基督徒。我之前就是住在基督徒的家庭，当然要是你问我说我是否是基督徒，对啊，我是基督徒，但我绝对不是基督徒啊，我就是很好的法利赛人啊，假冒伪善的人啊。但当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就信主，那我到底为什么还要活着60年才可以去天堂呢？这好像有点不值得吧，我干嘛要留在这边呢？我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包括自己的成圣，包括神整个救赎人类的救赎基督徒的这个计划。但当中很可以说很典型的一个原因， 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世上，在世上做盐做光，让我们可以在世上做见证，让周围的人可以看出来说，哦，原来基督真正的，耶稣基督真的是神所赐的，耶稣基督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讲的很多都是还是有一点理论性的。我敢说圣经里面关于做神国的子民不做世界的子民的最有名的一段就是在希伯来书，还是值得去看一下吧，看一下希伯来书怎么对待这个话题，希伯来书怎么去讨论这段这个话题。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写者他在写整个一段，他在纪念旧约圣经里面的信心的伟人，他写一个一个一个的信心的伟人，然后在中间他就有一小段，他说所有的这些伟人，他们有一件事，他们就是都有一个特性吧，就是从第十三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谢谢大家，我下次记得，我这个是新译本，不是和本，跟你们读的有点不一样。嗯，多谢大家。嗯，当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来看待我们在世上的这几年的话，就如我们的生命可以说是一个70年的一个签证，神给了我们这样子70年的签证，说你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你不应该那么去担心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一年来对我来说有一定的可以说心痛吧，我看整个国家因为疫情的缘故有一点可以说破碎了一点点，还是搅乱了一点点，但我敢说让我最心痛的不是说国家的这些搅乱，不是说国家的这些破碎。我记得刚过到2020年，最让我心痛的就是去年的复活节就是几乎刚刚好一年前当时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关门了我记得我坐在那边看什么 Zoom 还是 YouTube 我忘了，我就想到说在整个历史当中好像没有试过有一年所有的教会都关门了，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关，但你说美国所有的教会复活节都关门了，这好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我们都坐在家里面看看一个屏幕，把这个当作是纪念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可以说是让我最心痛的。当我看在这一年来美国的教会就它的虚弱就显明出来吧，我不是说它没有之前没有虚弱，它之前确实有虚弱，但一下子就显明出来了发现哇哦，到底多少人就不是说不但是说没有来参加聚会，但连线上都没有参加参加星期天礼拜的人就一下子减少了很多，说整个国家但我还敢说最让我心痛的一个缘故怎么讲呢？那我昨天我去了李宁，我发现我去李宁特别特别辛苦，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进李宁的话都是人山人海， 好多好多人，好像没有保持两米距离啊，人数真的很多。这个不是因为我担心，而且我年轻，我也打过疫苗，我不是担心，但我怎么发现好像大家都很愿意距离呢？我也没听说过谁因为要去上班的缘故就辞职了，就太危险了，我不愿意去上班。但我发现这里好像大家真的都有两米距离，要除非你是一家的话，一家的话就不用两米距离，好像大家都保持很好的距离，大家都戴口罩，大家都很小心。但大部分的人他们现在敬拜的方式有点改变吧，他们喜欢躺在床上把手机拿出来啊，对啊，这就是敬拜主的新方式。到底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以 Zoom 的方式进入天堂，可以看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在我们的屏幕上。但我这一下是不用多说，但让我担心的是说，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是重视我们买菜的机会，我们是重视我们的职业，还是我们是重视说我要好好的与我的国家的人在一起？啊，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要马上回到线下的机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各位都有各位的自己的健康的考虑的考验。我并不是医生，我不是说大家都可以安全的回来，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担心的是说，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愿意去冒险为了得到什么？我们是愿意去冒险为了得到新鲜的菜吗？还是我们愿意冒险为了可以与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为了其他的天国的国民一起受到鼓励，一起受到神的话语，这就让我可以说更加的心痛吧。比起今年的可以说社会当中的一些困难，但在2020年的头一半部分，我也特别担心是另外一件事。我担心的就是说，肉眼所能够看到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怎么在这样子在倒塌？因为有很多教会他们永远不会再开门了，因为他们见到这个线上的情形的话，不是像我们的教会，我们还有这样子一个家庭的感觉，我们连我们不能自己线下来到聚会，我们还会上Zoom来参加。有很多教会他们一关门的话，大家觉得哎呀，牧师讲的不错，但我发现 YouTube 上有一些比他更厉害的牧师啊，原来还有，对啊，所以大家都去那些。当我开始看到美国的这个社会，他可以说教会和基督教的影响力一下子在几个月一年的时段当中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一下子就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心的一个受过基督教的影响的一个文化，一下子把那个基督教的影响就退到一边。原来就让我好担心，让我好忧愁。但我再去考虑，我再去思想一下说，那我到底为什么担心着呢？这个为什么让我忧伤？这个为什么让我很心里不安呢？有没有可能我所重视的，我所担心的这个国度错了？有没有可能我在担心缅甸那边的情况，说哎呀糟糕，缅甸那边有200多个人死了，哎呀，我最好还是不要出门，不然我可能也会有危险。我们不会这样的去考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住在缅甸，我们是住在美国这边，那边的情况没有影响到我们。同样，我开始思考，开始考虑说，要是我属于的这个国度是天上的国度，是神的国度的话，那世上的情况不应该那么影响我，世上的情况不应该令我心里面那么担心，因为我应该更加担心神国的事，我应该更加担心神的国度因为这个疫情有没有受到影响。我发现哎呀，原来神的国度很厉害啊，世上的疫情好像不会让神的国度倒塌了，好像神的国度蛮坚实的，好像我因此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当中，其实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原来世界恨我们，世界想远离我们，我们跟世界有很大的区别，其实是一件好事，其实是一件好事。在这个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最后一段，有一段可能会让人有一点点的欣喜吧。他说，所以神不以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座城。神怎么可能会以他儿女们而觉得羞耻呢？这好像有点奇怪的一个说法吧。我没想过，哦，有可能神要以我们为耻呢。但我发现其实圣经也讲过类似的话语。要是我们看一下马克福音第八章，在那边记载主耶稣他为什么会以基督徒为耻。马克福音第八章第38节，在淫乱罪恶的世代，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为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来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为耻的。这经文一方面是很可怕的，说实话，原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儿女们，要是我们在世上，听有一次，他不但是说以耶稣为耻，他也加添了以耶稣的道为耻。因为你知道，我们不会以我们的救主为耻，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我们很容易以他的道为耻，我们很容易以他话语里面的一些教训为耻。这是历史历代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试探。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时代特别腐烂，但其实要是你对比一下早期罗马帝国的腐烂的话，远远达不到，我们还达不到罗马帝国的腐烂。我们没有把人当烧尽了，我们连性上的堕落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当时的情况。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试探，为了与世界打好关系，以主耶稣基督的道为耻，我们愿意把他的名称为是我们的主，但我们不愿意把他的教训称为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我觉得是基督徒会遇见的更大的一个试探。但同时这段经文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说，要是我们没有以他的道为耻，要是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还是继续坚持耶稣的道，那他不会以我们为耻。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11章，他就说他不会以我们为耻，而且他已经准备了一个城市给我们。我们现在就是寄居的，我们现在就是拿着一个签证。我在国内长大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外国人在中国买了一个房子。我总是觉得，怎么会在这边买个房子？说不定明年你的签证没有拿到，那你怎么办了？原来他们买房子，他们现在哇升价了，他们赚了好多钱。我应该多学他们，现在太高了，我买不到。但原来他们买也是有道理的。但同时我个人就觉得这个淘气快啊好危险，只要什么国际关系有一点点的难题，你的这个整个家就没了。但神在准备给我们一个家，他不会受这样子70年的限制，他也不会受这个社会的扰乱的限制，他也不会受到经济上的改变的危险。我发现最近股票啊特别好玩，一下子升上去，一下子降下来，啊真好玩。只要你就是买一点点而已就好玩，要是你买多一点就很糟糕了。但这是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不稳定，可以让我们心里面有担心的。但神在准备给我们的国家是完全另外一码事。我想稍微看一下 在啊，也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他稍微有一点点的藐视一下神所准备给我们的这座座城，就是在启示录第21章，在使徒约翰在启示上所写的一个短短的一个藐视。启示录第21章从第一节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殿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准备好了，好像打遍整取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我把一切都变新了，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当我们在世界中，世界恨我们，世界逼迫我们，世界不喜欢我们所说的话，不喜欢我们所传的道，不喜欢我们所过的火，不喜欢我们的这些原则，不喜欢我们所做的这些选择，不喜欢我们重视的东西，宁愿我们重视跟他们重视一样的东西。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们要记得，同时神在准备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很容易觉得这样子的恨恶、这样子的压力、这样子的不喜欢、这样子的情境是好真实的，因为好现实，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容易忘记啊，这些都要过去，而且不要等多久就要过去了。而且这四个国度、这些权柄、这些人、他们的能力、他们的钱、他们的这些尊贵、他们所重视的东西，等一下都要不见了。我们所等候的，我们所盼望的，那才是真真实实的，那才是真真实实可靠的，那才是永远不会变的。到那时刻，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痛苦。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吧，我不敢，我没见过这个在圣经当中原则，所以我不敢说这是所有的人所经验过的。当我生命遇到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危险吧，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得了癌症，感谢主医治好了，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好像是在美国当中第24位得到那种癌症，感谢主也没有恶化了，他就好了。当时我是本科三年还是四年，好像是第三年。我收到这个信息，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大部分的人都会痊愈。我收到这个信息，我一下子一点都不重视我的这些课程，我一点都不重视我的这些实验。我之前非常非常重视的事情，重视到一个地步，我现在回头我觉得，哎呀，这些真的当时作为一个偶像，就已经干了省的座位的一些事情，我在一秒钟就不再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说，哎呀，还有死亡，还有这样子的悲哀，还有这样子的痛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这些痛苦，或许可以当作一个提醒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些事情上。单单从做现实人的一个观点来讲，你不要把你的心放在一些绝对会破碎、绝对会被毁坏了、绝对会死的一些事情上，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一些永恒的事上，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到那一天，神要把一切的眼泪除去了，神要把 这个新耶路撒冷建立起来，这是永恒的一个城。那你在永恒当中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而且感谢主，他们是完全成圣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会再犯罪，不会再得罪你，不会再使你痛苦，而且你也会成圣。但当然大部分还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但自己也会成圣啊、自己不会得罪别人，自己不会对不起别人。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为这而活，这是值得我们活，这是一个值得去探望啊的一个国度啊。感谢主啊，我的分享就这么多，我们还是一起啊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确实准备给我们天堂的国度。主啊，我感谢你不但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你也是为我们准备了天堂。主啊，你不但是救了我们脱离地狱，你也是在今世当中给了我们意义，让我们的生命不是枉然。主啊，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我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当他在世界的时候，他愿意离弃这今世的一切啊，为了得到我们。主啊，我求你让我们，当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可以配得你这样子的爱，可以活出来你这样子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